妙什么他？三摩禅了。这三个名词啊，就是修行的方法啊。我呢急急忙忙的要求释迦牟尼佛，你赶快教我一个修行的法门啦、啊！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够成佛？我要寻不测道，希望赶快成佛。那么因此，他就随便说出这个平常佛所说的修行的这个名目，总不说查摩他三摩禅哦。查摩他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止啊，平常说修止观呢，天台止观之类，说的是修止啊。三摩，这三摩两个字啊，包含很多，很可能就是平常新一家所翻的三摩提、三摩地，在这一部经文里面有许多这个名称，三摩提、三摩地。而这里为什么没有提、没有地啊？只用三摩两个字，很可能啊，当时翻译的时候，润文的人他要把这个经文的文字啊调得最优雅，读起来四个字 一句，大致都是四个字一句，这样子比较文法上啊通顺而雅，所以把题或者是地啊把它略掉，连住下面的禅楼啊连起来成为一句叫做三摩禅楼。但是我们念的时候不要把它念成一句，不要念成三摩禅楼，念的时候三摩是一句，禅拿是一句。而这个三摩在所有的经论里面所说的这个名相是不止三摩提一个，另外有三摩四多，三摩四多，这个四啊就是口字旁一个一二三四的四，多少的多，叫做三摩四多。经里面经常啊有说的这个三摩四多的名称，如果是三摩四多翻成中国话叫做等音，平等的等，接引的引啊，等引啊，就是以平等心修这个禅门，引发禅门的定力啊，它的用意就是由此引发定力，所以叫做等因啊，由平等心修学禅门，引出这个禅门的定力。所以三摩四多是等因，翻成中国话等因。还有一个名称三摩波的波，吃饭的饭，波的那个波陀罗的波，底就是底呀、啊，水底的底，水底疗的那个底啊，念作底啊。如果是三摩波底，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等智，智就是道的智，智慈的智啊，等智就是以平等心修学禅法，而禅法由此而道，由此而智，所以叫做等智啊。这是比等音比较深一层，已经把禅的功能印出来了，所以叫做等智。等智是三摩波地。那么平常说的三摩地、三摩提，这是新意，旧意就是三脉。三脉，例如念佛三脉啊，各种三脉，二十五王三脉。旧意叫做三脉，日字旁一口外字，新一家就翻成这个三摩地，天地的地，或者是翻作三摩提，菩提的提。不管它是三摩地、三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等持，平等受持的意思，由此平等受持啊 而使禅法得到圆满啊。因此这三个名词不难，只是根据他平常听惯的佛所说的修行法门啊，把这个名相列出三个来，并不是一定要求佛要说这三个名词，而只是他并不懂得该怎么做，他这个时候心里很急，现在人的紧张啊，他急得很，因为碰到这个磨难了，他心里很悔很恨，他想赶快希望佛教他赶快成佛，这个时候才想到修行的重要。哎，就是这一第一卷的后边的文字就说到，他过去一向并不打算修行，因为他将为如来会我三脉，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他以为我的哥哥是成佛了，佛就是我的阿兄啊，问哥哥阿呢，那我哥哥的修行他所得的那个无量三脉他给我一个就行了，我不必太多啊，这里就好了，免下这啊，摩诃大陆上啊，许多是酒来啊，我记得的哦，没晓得。我只是希望佛把你的三位所得的，你给我一个就好了，将为如来会我三昧。我以为，我心里以为，我想啊，佛就是我的哥哥，那哥哥给我一个三昧就好了吗？我何必辛辛苦苦修行啊？啊，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身心不能相代替。啊，不知身心不能相待，这在后文啊，七番破王之后，后边阿难自己说出来的话，所以由此可知，阿难在这个楞严之前呢、啊，楞严的三卷经文之前，完全是个凡夫，跟我们一样，啊，许多注解都把他看作这个时候他是出国，那是把出国看扁了，啊，不是陈水扁的扁了。啊，他把是出国看扁了，他根本就不懂出国，因为这个出国声闻出国最要修行，不修行绝对没有办法得到，不可能从天上掉下一个出国来给他的，他既然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他怎么有修行啊？他等着佛给他三昧，他只要好好的听就好了啊，他何必修行，他心里一向这样想，所以这个时候他完全是个凡夫啊。护法藏因缘传说他出家的时候得到啊、这个认为他得到出国，那不是的，德华眼镜啊范围很大啊、得到四不坏性也是德华眼镜，所以不能把他看作这个时候是出国的人，如果这个时候把他看成出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修行没有用，正道出国，出国叫做圣者呀，四圣啊啊，声闻人的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是圣者啦，啊，前面的三智量四加行叫做显位啊，那么得到圣位还抵不过摩登切的写咒，那修行有用吗？那可怕呀！但后人也不必修行了，因为为什么？修行像得到出国还遭遇到这个磨难，没有办法抵抗，那就本来说邪不斗正嘛，现在变成正不胜邪了。天大的错误，所以有些研究中国佛教的大乘佛法的人，他对声闻法不去下功夫，不用心，所以往往把这个出国看成很平常、他不知道这个声闻法的出国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他得到出国之后，他可以任愿到这修行到出二三四国到阿罗汉国，正出国就是阿罗汉已经在手里抓住了，迟早就会得到，他就是不修行也会拖到他证阿罗汉果的机会，修行的机会，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时候他完全是个凡夫，而他匆匆忙忙回来赶快要求佛给他授一个修行的方法，所以他把这些名相上面加一个妙字，他这个妙就是求，我要求成佛的，我不是求通途的参摩他，我不是求通途的三摩波地等，我不是求通途的禅哦，我是要求成佛的妙禅摩他，我要求成佛的三摩是妙禅摩，我要求成佛的禅哦是妙禅哦，他这个妙又连贯下来这两个名堂啊， 所以那个时候欧阳根本不懂得怎么样的修行才能成佛，要修什么法门，他完全没在呀，他只是临时提出这个三个问题来啊。那么佛的答复一定不必按照他这个三个名堂来解释，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人硬性把这三个名词啊，把它配合后边的这个三段文，那简直是啊，他没有把这个道理看清楚。因为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晓得该怎么问，而佛的答复啊，他随机应答，也不一定要他怎么问我就要怎么答，没有这么死板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这个时候阿难的问话，他只求最重要的上面那一句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十方诸佛怎么修行成佛的？我就是想成佛，我不想别的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把过去修的声闻法丢掉了，他已经不打算修声闻法，他就是我要直接修行到成佛，成佛是我唯一的目标。那么修行成佛要怎么样修行啊？哎，是啊，世尊啊，是不是要修妙禅门他？是不是要修妙三摩？是不是要修妙禅哦？随便提出个问题来，佛他必定会贯察他的根基来加以解答，所以佛的答复不一定要对住他的问法，因为他都不懂得问，那你怎么按照他的问法来解释啊？所以不一定要问他相应，不一定，主要是要答复他内心的期望，得到他的满足，不是他说的话要完全相对。所以把这三个名堂三个名相来配合后边三段经文啊，显如来藏啊，明圆通门跟这个四菩提路三段，把它配合起来成为这三段，那是凑到马来亚去啊。所以看古珠啊，你要看看这些问题，尤其楞严经的注解，一不小心就发生错误，自己还不知道啊。天台家印性把这些名相对这个止观三止三观一心三观来印性配合，固然不是很妥当，但是印性把这三个名词来配合后边三段文也不对啊。所以应当要知道，这个时候欧南他根本不懂得该怎么问该怎么修，他完全不知道，他只是希望佛你替我解答，我该怎么修行才能成佛，是不是这些平常说的禅摩他呀禅摩呀禅来呀，是不是这些啊？那么如果是这些修行法门的话，我下手的功夫该怎么做，下面的经文最初方便。我想成佛，想要修行成佛的最初刚刚开始，最初刚刚开始，我刚刚开始想要修行成佛，下手的方便，我要从什么地方下手，我要怎么样的下手去修行，所以要求佛替我说明这个最初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的问法就到这里为止，下面就说，于是佛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比丘佛等具言要闻，那说明当时楞严会上所有的大众啊，十方来的菩萨，还有已经证果的大阿罗汉啊，已经证比丘佛果的圆觉人比丘佛等以其他所有的听众，包含人间的所有听众，通通在里面，大家都想听，具愿要闻，具通通隆重，大家的愿望一样的，跟阿难一样的，并不是说阿难请只是他自己闻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阿难的请罚大家得益，哎，有阿难的请罚，大家都得到闻法的机会，大家得到利益啊，所以具愿要闻，大家都想听啊，退坐大家都坐着听啊，退转自己坐的本位，默然静下来，静静的等住，默就是不说话啊，用耳朵很用心的洗耳恭听，这个华严经所说的如客思冷水，如风 念好命，那一种的心情，在哪里等着洗耳恭听啊，承受圣旨，承秉承啊，受领受，要接受领受佛所啊所指示的这个妙法，叫做圣旨。佛说法啊，佛是出世间大圣人啊，他说的话就好像皇帝的圣旨一样，所以叫做圣旨。文字里面的恒沙就是恒河沙数，恒河的沙子很多，这只是说明当时的菩萨种子多啊，只是说明多，不一定要把一粒沙子算一位菩萨，硬是把沙子算进菩萨就那么多啊。脑子里面看到这一类文字啊，不要死板板的，就说哦，把恒河的沙子，一粒沙子算一位菩萨，把沙子算尽那些菩萨，就是像你这，就像像你这，不要死板板的啊，待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恒河沙数，是说明他的文，他这个菩萨种子多，加这加这，很多很多啊，你不要死板的去算沙啊。不要像这个永嘉大师所说的入海算沙徒自困，纵然不入海，入恒河去算沙也会变成徒自困。不要入河去算沙，你只要知道它很多就好了。凡是讲到最多的数目字，佛都用恒河来做比方，就是结集的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用恒河来做比方。因为佛在世的时候说法49年，在人间呢，他说法的地方多数在恒河流域一带，所以恒河当时的听众大家都知道的，人人知道的，就像中国的黄河，人人知道有黄河的情况一样。那么因此说到数目字最多的就是说恒河，像恒河沙那么多，只是说它多而已了，不要死板的去算沙子啊，算不完的了。所以这是说明这个菩萨众很多，还有很多阿罗汉、比丘佛，还有很多一般的听众，天龙八部通通在里面了啊，大家都想听，说明这个阿难的请法，大家等住，希望得到这个佛说法的法义，这就叫做所谓顿问，阿难顿时而问，这一问引发出后边的十卷经文，所以这是总问，后边很多很多的别问，有的时候佛问他，他答复，有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问佛，后边文字很多啊，而且这个文法之好啊，看遍全部经藏，没有第二部，没有第二部经的文字像楞严经那么好的，所以这是顿问。接下去佛的答复啊，叫做顿答啊。这里呀、啊，我就要说明，我加上这个四个小科，顿问顿答，顿答里面分两段，第一顿是大定总明，第二别显常心指导，这四个小科判是我会信加上去。怎么加上去的？第一，各位先知道顿是大定总明的这一段文啊，原来不是在这边，你查查旧的经文可以知道，藏经也是啊。这个顿是大定总明的这两行多不到三行的文字说，儿时世尊在大众中竖金色笔摸阿难顶，告示阿难，集诸大众，由沙摩提名大佛顶舌楞严王，具足万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楼，楼界谛听，阿难顶礼，俯受此职。这一段文呢，在原来的楞严经是在后边，在这个第九页，你翻过来看， 第九页，这一段文原来是在第九页的第七行。世尊，慈大讲堂复又开课，故我在堂啊得缘瞻见。而是世尊到福寿辞职，这一段文是在这个地方。原来的经文呢，是从这个得缘瞻见之后，就是而是世尊在大众中述经生比摩阿难丁，告示阿难及诸大众，由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恒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如今谛听，阿难顶礼福寿辞职。接下去就佛告阿难，如所言，身在讲堂以下。原来这个文字在这个地方，而太虚大师的经中分的第一段的科判呢，顿问顿答显示始终全意的经文呢，到哪里呀？直到第六页，第六页的经文哈，中间永无诸微出相，诸微出相。他这个顿问顿答这一科经文，直到这个中间永无诸微出相到这里为止。你看我们这个科判，我这是科会啊，把这个科判排进去了吗？第二大科伪说伪是等流自卑二交，从阿难我今问如以下就是了。那么因此啊，原来太虚大师的这个楞严经研究的科判里面，他是按照旧的经文科判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原来是在得缘瞻见以下的，这一段文是在后边，是在伪说伪是之后的这个里面的文字，没有包含在这个顿问顿答的这个文字里面。可是现在搬到前面来了，搬到前面来了，如果不加这个科判了，没有办法连贯。先说明谁搬，谁这么大胆把这一段文搬到这边来？最近近代的元音老法师，元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里面，他讲义就是把这一段文搬到这边来。他搬的用意啊，认为佛说法一定不会这个样子。阿难请求毕了，马上就说佛告阿难，如我同气啊，勤经天轮。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佛说法一定不会这个样子，没有说他没有答复他的问法，一个字都没有答复，就说明这个你我同气的这些话啊。那么因此啊，他就认为这可能当时抄写的错误啊，抄写错误啊搬到后边去了。因为从前呢他这个都是用手写的，用手写的这个在异常里面写的人一定不止一位，那么大家写好了凑的时候，可能把这一段文凑错了，凑到那个得缘瞻见之下。成一部经文之后啊，大家看到就是知道也不敢搬，没有人敢搬的，认为这一段文应当在讣告阿难之前，而不是在得缘瞻见之后。这不是元音法师最先发明的，只是元音法师才敢搬呐、他说知我罪我啊，我纵然有罪我也得搬，我认为是这个样子，这样子读起来才顺。搬是元音法师第一次搬过来，知道从前的高僧大德注解楞严经就已经有人知道了。我慧信看过很多很多的楞严经的注解，只是中文的，现在有的我发现有一部经的注解，有一部这个注解里面呢就曾说到这个问题这个注解是谁呀？清朝初续法大师，续法大师的楞严经灌顶书，楞严经灌顶书注解到这个就是得缘瞻见，瞻见以下这个二十四尊这一段文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我把这个原文啊念出来给你听听，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元音法师最先发明，而是老早就有人发现。 训法法师的观点书里面，他对这一段文，他注解有这样一段文，他这样写：二，易经错误，下之二十世尊至福寿辞职四行文，印至此处，圣旨以后，佛告以前。啊，一家错误，一字一下而。他注解到这里，他就提到，他说这个二十世尊在大众中这一段话，应当要排在承受圣旨之下，佛告阿难之上。他这个注解里面有明文这样写吗？印至此处，就是指这个承受圣旨之下，承受圣旨以后，佛告以前，就是佛告阿难之前，这个文字啊，应当要排在现在我们书本上排的这个地方，不是在对缘瞻见之后。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当时翻译的异常中，抄写的时候剪错了，误置到后边去，应当是这样的。那么最明显说出认为这一段文要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德源瞻见之后，就是续法大师的灌顶书，灌顶书里面呢有这个文字。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日本的万字虚章啊，楞严经的注解，就是清朝的注解也已经收进很多啊。这个打天通理法师的这个执掌书比他厚啊，比这个灌顶厚的多了，而且它里面还引证很多灌顶的文字啊。可是万字虚章里面呢，有打天通理法师的执掌书，可是没有续法大师的灌顶书啊。这个比较早的注解里面却没有收进去，原因在哪里不得而知。很可能啊，当时编辑万字虚章的时候是在日本啊，他编辑万字虚章的时候啊，没有发现灌顶书这一部书啊，因为古代都是用手写的，流通可能不广啊，不是很普遍啊，当时编万字虚章的人可能就没有发现，所以就没有编进去。而这一部书在木版古书的流通本啊，倒并不少嘞，在大陆从前也并不难请到啊。我在狮头山二十几岁的时候啊，我们山上有一位老修行本源老和尚，他有一部灌顶书啊，我就借他的灌顶书看过了，二十几岁就看过了啊。那么后来啊，我托人在香港请到一部灌顶书，因为山上老修行那一部灌顶书啊，给他的徒弟请去了啊，他徒弟请去了，他很怕我借书啊，因为是老夫借猪啊，实际上我不会这个样子，如果他借给我，我看过我会还他，我也不想跟他借，算了，我自己托人在香港找，结果我请到一部啊，所以我现在保存有一部这个最宝贵的楞严经灌顶书，因为现在大藏经里面看不到。可惜这部古书啊，纸已经是很旧了或黄了，印也印不起来了啊，所以因此之故，我看过的楞严经注解当中，我发现最先发现这一段文应当排在这个地方的是续法大师明文写出来。我相信其他的注解高僧大德还是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有写出来。那当时太虚大师也许他知道，他还是尊重经文呢，不敢搬，所以他这个顿问顿答这一段文主要是指这个如我同期以下佛所答复的善哉阿难以下那一段，认为是全经的总义，能够把这一段文搬到这边来，更能表达顿问顿答的这个顿答的意义更好。本来我想他这一段文应当要包含起来，可是他文字在后边呢，包不进去，也不能把这个顿问顿答的文字延伸到这一段文字后， 又会变成后边的文字也不连贯，所以因此这个现在承蒙元音大老法师把它搬过来了，我们就顺着把要照搬，他搬了我们也搬，因为先搬的人功过在他不在我，那我就照搬了，那么因此我就搬过来，但是我不是最先搬的，其他的著作也有已经搬过来的，我在佛光山教书的时候，同事其中一位这个唐老师啊，唐一玄老居士，唐老师他有一部《楞严经自刻》，他这个《楞严经自刻》也是照搬，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是搬，而且搬过来之后，他后边有一行字，他写，这段文原来不是在这里，是在正圆瞻见之后，而是因为元音法师把他搬过来了，我就照搬，在注解里面明文写照搬的唐老师最先搬，他既然搬了，我当然也跟着就搬了，我是第三第四位了，所以因此这个我就照搬。那么你要搬过来，我现在是完全用太虚大师的科判，用太虚大师的科判这一段文搬过来之后，你如果没有加上这些小科来加以分辨，这一段文含不进去，连贯不起来，那也会变成我莫名其妙的把经文搬过来而没有说明，所以因此之故啊，我就把它用这个小科分别清楚，就是把这个问答呀分成两段，就第一是顿问，第二顿答，顿答里面想要把这一段文把它包含在里面，所以分两段，第一顿是大定总名啊，我这个科判也不是我自己定的，也是古人所说的话，把它配合起来，用这六个字定为这一段的总义小科判啊，因为这明明是说的大定的总名啊，大佛顶首楞严啊，这是定的名词，这是全部定功的总名字啊，因为后边经文有说，这个定功成就之后，所有的禅定三脉通通在里面，通通包含在里面。另外有一部《熟楞严三脉经》里面也说到，得受熟楞严三脉一切定通通具足，这是诸定中王。佛的《涅盘经》也说到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我就把它定为科判，叫做顿是大定总名啊。那么下文原来的文字啊，就叫做别显常心直道啊，常心直道这个四个字是出在楞严文句啊，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句啊，因为对前面的顿失就是总失，而这里就是叫做别显，所以这两个小科是我加上去啊，我另外由楞严经科会啊编好啊，那么我有说明。现在按照这个佛的顿答的文字做解释啊，那么就当然应当先讲顿是大定总名了啊，那么这个经文开头的儿时，这个儿时就是阿难请罚大众啊，承受圣旨静坐在等住佛说法的时候的时间，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中，就是当时楞严会上所有的全体大众之中，竖金色笔北方，竖是伸出啊，伸出这个很长的手臂啊，摸阿难的头顶，阿难跪在他的面前了，所以他就摸顶啊。我想这个时候佛多多少少要用点神通啊，可能他做的法座必定稍微高一点，阿难在法座前面可能有个距离，以长情来说就是没有台子吧，没有这个桌子吧，手要伸下去摸他的头顶，我的手很短了啊，佛的手就是长一点嘛，要摸头顶恐怕也不容易，那怎么办呢？拉长一点嘛，拉长一点，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去应供的时候啊，因为他要表示这个周利盘陀切，盘陀切已经证阿罗汉果，人家看清他，那么他这一天不叫阿难那波，就叫盘陀切那波，盘陀切你今天帮我那波，而这个请佛供养的人呢， 他最讨厌谭斗燮，他说这个笨东西啊，他连一首偈颂都念不出来，他来我不供养他，所以他就交代这个看门的把他挡在外边，不让他进来啊。因此啊，佛去应供的时候要装饭，没有钵了啊。佛的钵呢？他说盘头雀手里，那盘头雀呢？挡在门外啊。那叫他进来，那盘头雀，把我来，把我的钵拿来。他就手一伸长长。把钵从窗户里面伸进去给佛，那好长好长啊，可能几十丈。这是谁的手啊？盘陀切。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周立盘陀切这个一首偈颂念不出来的，也证果了，也是阿罗汉，否则他的手怎么伸得那么长啊？我想啊，释迦牟尼佛伸手为阿难摩顶的时候，可能就也用这个功夫。也是把手拉长一点啊，不必说明就是了。哎，可惜我们没看到。如果当时我们都在的话，看到佛手伸着长长的摸阿难的顶，多好啊！啊，他为什么要摸顶啊？第一，安慰阿难啊。阿难遭难回来，好像小孩子啊，好乖啊，乖乖，来，我摸摸你的头顶啊，不要哭啦。摩顶安慰，第二啊，表示我会答复你的请求啊，所以一先加摩顶，摩顶以后，然后对阿难说法，说话留下。